广东高速公路崩塌，已造成24人罹难、30人伤，现场车成灰烬。中共接连袭击菲律宾巡逻船，专家分析企图。加拿大教授参与千人计划，专家话是一场噩梦。禁止高校学生五一组团旅游，中共管控升级。中共三中全会出招救经济，专家指出习近平真正目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2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Plus 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欣赏的同时，亦能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你可以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就可以享受15%的折扣。加入 GJW Plus， 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5月1日凌晨2:10左右，广东梅陇高速公路梅大段突然发生路面塌方事故。塌方路面长大约17.9米，面积大约184.3平方米，大量车辆跌落起火，现场黑烟滚滚，火光冲天，不少汽车烧成空壳。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不断飙升，事故总共造成20辆车辆陷落，导致至少24人死、30伤，还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消息指广东梅陇高速公路崩塌有前兆，否则不至于会发生这么大的车祸。有很多网民在网上发文寻找失联了几个小时的家人。有福建网民说他的父母、弟弟和妹妹5个人都联系不到。有目击者说路面在塌陷之前只是裂开少少，和有些很小的窿，谁都估不到这个竟然是死神降临的前兆。逃过一劫的目击者说他的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间跌了进去4-5米深的大坑里面，现场起火，爆炸声此起彼伏。官媒发布的事发现场的高清航拍图显示，在高速公路上的塌陷范围，路面整个向山坡下面跨塌，泥土滑出至少几10米远，剩下高速护栏连住桩柱悬空在那里，塌陷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大坑，入面有大量被烧毁的汽车残骸，不少汽车已经被烧成空壳。这一件发生在5月1日假期的惨烈悲剧很快冲上热搜榜，引起网民的极大的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事故的高速路段一年前的2023年4月3日曾经发生过塌方。有226万粉丝认证为主持人的恒哥表示，看到一些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是暴雨所致。恒哥质疑，既然去年在这个高速路段发生过塌方的事故，亦都进行了维修，为什么在今年暴雨来临之前，相关的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预防？事发路段的车辆越来越多，导致高速路面无法承受，从而造成了塌方，那相关的人员为什么不阻拦，还允许他们进入高速公路？认证为前央媒影片内参中心副主任终审人的龚立军在自媒体影片中提问说，有没有管理上的责任，是不是豆腐渣工程，还有管理问题，今日是五一放假，有关的管理人员、维护人员都放假，或者是敷衍了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独有偶，4月26日下午，在山西运城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造成3人遇难的惨烈追尾车祸。出事的车辆是黑色的华为问界 M7， 买车的时间是今年1月14号。网名叫做三个木木的网友表示，车上三个人分别是他的丈夫、两岁的仔和弟弟。他的弟弟和个仔因为车门无法打开而被活活烧死。面对遇难者家属的质疑，华为问界开始推卸责任，说事故车型为非自驾版，没有用到华为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采用的是博世的 AEB 方案。而博世即刻回应说，涉事车辆并没有搭载博世自驾系统。有分析认为，任何重大事故发生之后的首要关注的就是事前的安保问题，但今次事故中车门没办法打开，显然影响了救援。而华为问界对此只字不提，华为问界 M7 车主手册入面提到的所有车型都支持事故后自动解锁，但本次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啱啱相反。就在媒体和民众纷纷质疑华为问界的时候，有自媒体披露华为问界自驾系统中的 AEB 存在 AB 供的问题，实际的供应商是福瑞泰克。福瑞泰克和博世两间公司都为 M7 配套，属于 AB 供。据悉，车企在同样配置的车型上面采用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并不罕见，但华为问界并未告知购买者。另外，出事的华为问界 M7 涉及的不单止是福瑞泰克和吉利公司，有消息指没有弹出的门把手的供应商是比亚迪，虽然不知道后续是否还有其他的乜嘢配件公司卷入其中，但是这场车祸已经令到华为、吉利和比亚迪牵扯其中，有太多的看点。而随着事件的发酵，一如既往，网络质疑的声音开始一个个被消音。菲律宾4月30号谴责中共海警船连续两日使用水炮袭击并危险拦截菲律宾巡逻船，造成船只遭到破坏。中共还在黄岩岛的入口处设置漂浮屏障。4月19号，两艘菲律宾船只在黄岩岛附近进行海上巡逻任务，结果遭到四艘中共海警船只和六艘中共海上民兵船的危险拦截。其中一艘菲律宾巡逻船遭到了中共海警船的两面夹击，海警船使用强力水炮轰击船舱部位，造成船只的栏杆和顶棚损坏。4月30号，菲律宾指控中共的恶意迫害行为导致船只受损，还谴责中共再次在黄岩岛入口处设置漂浮屏障控制这个区域。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共拥有黄岩岛的主权，中共一直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早在2016年国际法庭就已经对南海仲裁案进行裁决，中共败诉。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共和菲律宾不断在南中国海发生碰撞冲突，南海紧张局势加剧，菲律宾和美国和日本三方达成协议，加强合作应对中共威胁。中共不断在南海挑衅，有什么目的？希望之声记者5月1号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中共就是要否定国际法，同时亦都同美国继续进行对抗。基本上中共意图将整个南海视为他主权范围的内海，他说是依法做驱离的动作，依什么法当然是依据他的国内法，但是他又说依据国际法。2016年海牙国际法院早已经否定了中共对于南海主权的声杀，所以他实际上是以他的国内法来否定国际法，这个就是中共这个流氓政权本质的一个彻底的暴露。另外一方面，中共有一句菲律宾未经中国的同意如何如何，那这个地区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中国的同意呢？这样的主张就是和美国所主张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是相互对撞的。宋国成认为中共没有意愿开战，只是在南中国海持续展示武力给国内人民看。他说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非同小可， 意味住美菲同中共直接宣战，所以中共用呢种水炮嚟做驱离嘅动作，其实系游走于所谓嘅战争行为嘅边缘地带。一般海事冲突上都将水炮当作系一种合法驱离嘅手段之一，喺国际法嘅惯例上唔见得将佢作为一种侵犯嘅行为或者军事嘅行动。中共就是利用这种水炮来逃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他的反制。终极来说，中共不惜违反国际法，不惜和美国维持一种对抗的态势，正是维持他内部进行统治的必要的手段。他不怕和美国发生冲突，如果中共退缩示弱或者是妥协，反而令他在国内失去民族主义的支持。英文大纪元4月28号报道，加拿大一名华裔教授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涉嫌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加拿大华裔教授彭长辉因为加入中共人才招聘计划，涉嫌威胁加拿大学术安全。彭长辉在2003年起担任魁北克大学生物系教授，2010年加入中共千人计划。加拿大安全局曾经表示，中共千人计划鼓励盗取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对加拿大政府研究设施等机构构成严重的威胁。彭长辉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他将掌握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科研方法带回中国，并同各研究机构密切联系。但他在魁北克大学的个人资料中就没有提到这些联系。2011年以来，他一边在加拿大任教，同时在中国西北农业科技大学领导研究工作。此外，彭长辉同时担任蒙特利尔孔子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孔子学院被中共侨务办公室指定为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侨务办公室是中共统战部的一部分，是中共在境内外施加影响的主要运作机构。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1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张本珍说，中共千人计划，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情报局也都很关注这个事情。他们就认为这个计划是提供中共的国家技术能力，可能会通过激励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对包括政府研究设施在内的研究机构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根本对立。那这些西方自由社会当然对待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紧张的。张本珍呼吁海外华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不要盗取其他国家的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这个是不道德的。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就是弯道超车，他亦都不会按照国际社会通用的这些规则来做这样的事情。他只是要他想要的，他亦都不会去在意在海外的这些华裔、这些科技人员真正的利益。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应该分清楚，否则的话，你和中共行那么近，而且帮中共去实现他那些目标。他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他是相反方向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华人他们必须自己对这一点要非常清楚。张本珍说，中共利用千人计划窃取海外尖端技术，渗透社会各界，引发世界各国抵制，相关人员受到制裁。他说，我觉得科学家爱国是一个人基本的情感，爱国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你喜欢中国的文明、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虽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中共对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渗透，它实际成为了海外华裔他们的噩梦，有非常大的欺骗性。今年中国五一假期之前，多地高校突然发布通知，严禁大学生组团外出旅游，禁令引发舆论热议。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多地高校以保障学生在五一假期的安全稳定为理由，禁止大学生组团外出旅游。兰州交通大学4月25号发出通知说，学校严禁学生租车外出、团体旅游或者踩单车远游。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外国院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亦都发出类似通知。兰州工业学院话，现今任何组织同埋个人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旅游、参加商业性庆典、演出等活动，提倡学生在校内开展小型户外文体活动。西安科技大学虽然没有禁止学生组团旅游，但是严格限制必须在当日晚十点前返校，不得在外留宿。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河南省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程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就要求学生和家人朋友结伴外出旅游，不要同陌生人外出或者会面。中国高校禁止大学生在五一假期组团外出旅游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批评高校管得太多，限制大学生人身自由。有网友认为中共当局严禁大学生在校外聚集，讲明害怕大学生组织反对中共政府的抗议活动，引发社会动荡。近日多数高校禁止大学生在宿舍里面挂床帘，说床帘存在安全隐患，阻挡了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外界普遍认为学校有监视学生，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声称主要研究中国经济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这种局限在经济层面上的所谓改革开放很难成功，因为经济问题的根本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赖建平5月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特斯拉企业在上海执行长马斯克北京之行，正好是体现了中共政治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会议精神。马斯克的企业特斯拉遭遇到了瓶颈，希望在自动驾驶技术上获得进展。马斯克在这里探讨在中国定是在印度取得这些数据，搞他的自动驾驶测试。中共内忧外患，经济一直搞不上去，那中共将马斯克请到了北京，将马斯克准备好的印度之行叫走了。中共正好利用马斯克的身份给外界一个印象，你看马斯克都来扩大投资了，我们答应他各种各样的要求，表明我们还是要想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因为中共现在再不采取措施，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深渊，他不想就这样亡国丢掉自己的政权。会议指出，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会议并没有提到解决内需不足的方法。实际上消费疲软是他不鼓励消费，他还控制消费。其实经济发展有多条途径，中国人高储蓄率，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他不愿意投钱，现在经济越不好，大家越不敢花钱，他不认为给百姓福利对于他这个专制极权有什么好处。其实他有称霸野心，他一直认为我经济强了，我有钱，我就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行业我赚到钱，现在我要一些新兴行业，我要做霸主，我要垄断，我要赚钱。他所有的经济措施都是围绕着他怎样做老大，他以为只有生产这种硬通货，大家必须买他的，那大家都买他的，他就赚到钱了，他就变成老大了。他经济不成，其实他非常害怕，因为他这些小弟如果不给钱，大家就在联合国不跟他一起玩了，不跟他一起投票了。李元华进一步指出，中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是自由市场来决定，现在他想控制市场，市场不听你的控制，生产在初期起步的时候，你用国家权力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但长远发展他一定要出事。房地产还好，就是在自己国内，但他的所谓新质经济的那些产业，现在已经卷得不得了了。 国内已经大降价了，已经死伤一片了，大家都涌去那里，做手机的，做电视的，做什么行业的都做汽车了。新能源汽车，一个它有技术门槛，再有一个就是说有这么大的利润，它有这么大的市场吗？其实都已经是危机了，你还没有地方去倾销这些东西，过剩就是过剩，它进入死胡同了。赖建平最后表示，中共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很难成功，这个根本上是政治问题，只要习近平坚持个人独裁，加紧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控，就不可能真正改革开放，外资还是不愿意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